光照进生活，光看见设计，光创造品味，光改变世界。我是 UNO 赖宇农 UNO Life 光听你说，让我陪你说设计谈生活，一起听光的故事，在光里我们遇见未来。用光带你听设计，聊生活，走向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你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 FM91.7 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90.7 好听广播电台。欢迎大家礼拜六早上11点一起来加入我们，我们这个小时一起来聊一聊艺术文化设计生活的小智慧。好，那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是电影。大家大概记不记得上一次去电影院是什么时候啊？好，可能大家还蛮常看电影，我自己很少看电影，因为我有一点不太喜欢被关在密闭的空间里啊。但是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台湾的电影还蛮多元的。台湾的电影除了就是所有的这种院线啊、好莱坞片其实都有之外，其实我们有一个金马奖，所以金马奖有很多的独立电影啊，然后有很多的这个纪录片。其实如果是金马影展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有很多的香港朋友，他们会专程飞到台湾来看金马影展。那因为在金马影展你可以看到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电影，所以台湾的整个电影的产业跟文化其实开始的很早，然后呢，其实也孕育了很多很棒的人，在世界各地都发光发热。那今天呢，其实契机是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影像的一个纪录片，应该算是纪录片吧，叫做《无边》。那他的这个开头呢就非常的震撼，他就讲说每个人都是月亮，都有一个阴暗面。那这个事情就是啪打了我一下，就说对耶，其实我们都只记得好的事情，因为我们都只记得月亮是有亮的，满月、下弦月、上弦，我们都只看到亮的那一块。然后我自己是做光的，我们大家都一直在看光，你就忘了就是说其实月亮它其实是一个球，所以它有亮的那一半的时候就有暗的那一半。所以呢，他就在想说讲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吊诡的一个开头，那就让人家去想进去看。那看一看，他其实我不知道他应该算是一个纪录片还是一个电影，但是阵容卡斯也蛮坚强的。那其实是有这个佑胜跟我的一个好朋友陈彦博一起参与这个制作。我就觉得越看越好奇到底是什么一个片子。那后来我就开始上网去查，那发现就是这位导演非常大有来头，杨立洲杨导演，杨导他其实呢在之前就已经得到了一个金马奖，就是纪录片叫做《奇迹的夏天》。那这是2006年，其实距今已经十几年了。那他突然这中间的过程当中，他一直都在拍片，拍各种各样的纪录片。那发现他其实是非常醉心去记录一些社会上面或是他认为很有趣的这些社会现象。那在这个南极之前，其实他也去过了一次北极了，所以呢，他就在这个各种不同的情况里面拍各种不同的纪录片。后来呢，当然也有找到，就是这个无边其实不是真的那么黑暗了。那其实网络上还有一些纪录片是比较幽默、比较风趣的，然后有一些大家在这个南极生活或者是拍片的一些小花絮哈。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蛮值得期待的一个好玩的一个冒险电影。那但是为什么想要特别访问杨立洲杨导？因为他说这部片是他跟过去说再见的一个据点。那这个其实又看的就是哇，我在想说哇，这个杨导好像有很多的这个心情，就是很多的情绪会让人家想要一探究竟。那果然就是我觉得就是拍纪录片或者是导演他的这个情绪跟心思相对来说呢都是比别人要丰富的。所以呢他这几年他的累积下来，包含他的这个生活也好，他的家庭也好，甚至他接触到的这些周遭的人事物呢，引发他想要去拍。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的是一位金马奖的纪录片导演，杨立洲杨导演。
UNO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立洲。
又是我们这个行公器私用的一集啊，就是我最近看到那个一个纪录片的一个预告，就是叫做《无边》， 然后里面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撼动人心，叫做每个人都是月亮，总有一个阴暗面不让人看见。
对，
用这样的一个开头，好像就是很阴暗的这样的一个很吊人心弦哈。就原来是杨导演这次的一个新的纪录片是去南极拍的，我们可以先聊一聊这个整个故事是为什么会拍一个这样的纪录片。
好，因为我在10年前有一个机会到了北极，那拍完北极纪录片之后，在10年后刚好又有一个邀约，那可能在台湾一时找不到去过极地工作的人，这样
是。
那因为极地工作可能需要有一些经验，所以我刚好这次又被找去南极。
了解，有，我们因为有访问过另外一位极地选手，所以非常知道这个极地有很多危险的事情。
对对对，而且这次南极特别，它又比北极更艰困。
嗯，
对，因为南极更冷，那南极是一个陆地，
对，
那暴风雪非常的密集，
是，
所以我们出发前是要写遗书的。对，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很少想象为什么要做一份工作，然后要把遗书写好这样子。
是，
对，而且
心理压力很大。哎，
没错。然后当时去了南极拍摄回来的时候，其实我有剪了另外一个向阳面的版本。简单的说，南极是永昼。我们去的时候是永昼，因为南极它非常大嘛，比美国还要大。
嗯，
那因为南极的夏天大概-20度到40度，比较人类比较能够存活啦。那因为南极的冬天会到-8、90度，原则上是不可能有生命可以活下来的，所以我们就在夏天去。那它尤其在南极点，一个太阳上来之后，它半年就不会下去了。
是，
所以我拍了一个非常像阳面的，充满热血冒险，像燕伯这样子、佑胜啊他们这样冒险的故事。
是，
可是我一直觉得有永昼就会有永夜嘛，
那
就像对，就像我们永远都看不到月亮的暗面。可是看不见不表示它不存在，甚至我这次从南极拍完之后，我有一个很大感触。我本来以为那个最遥远的地方就是北极啊、南极啊，或是珠峰、圣母峰这种，但我真的从南极拍摄回来之后，发现最遥远的地方从来就不是这些地方，而是你自己的心灵，你是否认识你自己。所以我就从这样的一个概念去呈现了向阳的南极之外的另外一个暗面的南极，就是这次这部电影《无边》。
哦，了解。所以整个电影是一个，也是杨导演这次追寻自我的一个过程吗？可以这样说。
对，因为在这种极地的环境啊，我们有非常多的时间要跟自己相处，因为我们必须把自己都包得紧紧的嘛。
是。
可是我们从小到大都学校教育、家庭教育都没有教我们怎么跟自己相处。所以我一到南极，然后突然间有不停的回望你自己，所以我就很紧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就开始帮陈彦博啊、彦博他们搭帐篷。对，可是一块就一下就搭完了，所以我从南极回来之后，我搭帐篷速度非常快。对，
就是、突然变露营好手。
对，这是一项技能这样。然后，可是还是有其他的时间，除了拍摄之外，就会回望自己啦。那又想到很多事情。
可是其实去拍这个无边是一个工作嘛，对不 对？其实你是要去拍这个纪录片。那这个纪录片当然就如同刚才您讲的，就是说，我们曾经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世界有多大，其实在于你的心有多大。所以你可能想要去找那个心的边界在哪里，就是知道人生到底最大的可能性在哪里。可是这个本身这个纪录片它是要讲什么呢？
它其实还是建构在一个冒险的故事，会看到一个非常内在的冒险。
我曾经在一个报道看到，就是杨导说这部纪录片是跟过去的你说再见啊，然后又下得很重，就是稍微可以理解到，然后因为你刚才从你讲的，就是它是一个纪录片，但它本身是一个影片，
就情绪有很大的困住。
是，
后来我太太就开始安排我去看諮商，甚至是看心理医生。那我过去不会太想谈这些，可是我现在我从南极回来之后，我反而觉得，如果再见，我觉得我明白了一些事情。那这个明白就是我愿意去看待它，那我看待它其实可以让自己可以找到再走下去的勇气，因为我写了遗书。我做了生死状，
做了一些准备。
对，准备，然后
跟这个说再见。
对，然后我就让一部分的我就死在那里吧。
所以那整个去南极这个过程总共待几天在那边？
我们在那边待了48天。
哦，那其实真的不短呢。
对，因为我像包含我自己有心血管疾病嘛，
嗯，
对，我有高血压什么，所以我要出发前跟我的医生要拿久一点的药，
是，
他快吓死了，他还跟我说你在南极住哪间饭店？我说没有没有，南极没有饭店，
没有饭店，
然后没有人类住在那里，
是，
所以他就准备一个叫做舌下含定，
嗯，
就是那种。如果心脏快要停了，
急救的，
对，赶快含在嘴巴里。那我说这含着要干嘛？他说你要30分钟之内赶快送到医院呐、啊。那问题在南极任何一个点送到医院都要6天嘛，
对，
所以那是带心安的啦。
嗯，
可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么的认真看待生死这件事情，
是，
所以从南极回来之后就很期待这部电影，因为我觉得。我可以说我想要说的故事，
懂。所以其实当然用救赎这个，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有点老套了，就是、嗯、但是的确这件事情，为了拍这个片，或者说可能去了这趟旅程，你至少开始了这个去想，譬如说人生也好，譬如说过去在做的事情也好，过去的一些情感也好，你有时间做了一个总整理，好像。
对，因为我们在那边工作，期待服务的，
你期盼的，你心里面觉得他应该会是这样想的。
那就用电影来说吧。
嗯，所以的确啦，就是电影还是有帮你说了一些故事出来。嗯、那你自己还是会定位自己是一个因为我们比较熟知的，因为包含之前拍了这个金马奖得奖的作品 是纪录片嘛？
对，所以你《极限夏天》。
对，所以你会比较定位自己是一个纪录片的导演。或者应该这样说，你自己比较喜欢拍纪录片吗？还是你有也喜欢拍其他类型的电影？
其实我在创作上非常大量其实纪录片，那事实上我也好，我们公司也好，没有办法靠纪录片为生，尽管我们拍了这么多作品，所以我们公司要拍非常多的商业广告、
okay、
可是我非常热爱拍纪录片，因为我喜欢那个来自于真实世界的回馈。
懂，所以就是跟我们一样啦，其实我们还是有这个要吃饭的，就是 bread and butter、嗯、就是奶油跟面包，但是你真正兴趣或是你真正心里面的热情是在做这些真实故事的记录，那透过这些真实故事的记录，不管是记录别人的故事也好，最后这趟去了南极，其实你记录了自己的故事。
对，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它对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句点，而句点后面其实是下个段落的文字的开始。
嗯，好，那我们稍微进广告休息一下，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听听导演讲一讲这个句点之后的故事。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呢，我们现场特别请到的是金马奖纪录片的导演杨立周。
Uno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杨导，我们刚才其实聊了很多哈，主要是因为杨导刚刚完成了一部冒险电影。您刚刚讲说，因为这个整个开头很吊人悬疑，好像说就是月亮有一些阴暗的面。这部片子的调性跟内容就是讲一些阴暗的。压力比较大的事情吗？
的确，因为我试着想要去呈现在眼睛看到的世界以外的，
嗯，
对，因为通常纪录片让人家觉得就是眼见为凭嘛，
是，
可是这个世代眼见都不一定为凭的。
哦，那倒是。
对，然后纪录片当然会记录到这个世界的样貌，南极的样貌，
对，
可是我觉得纪录片或是电影或创作有更重要部分是记录到看不到的部分，但是你感受得到的地方。
所以你就用月亮这件事情来讲，就是其实月亮我们看到的当然都是亮的时候我们看到，但其实月亮是有暗的一面，
是，所以 你不表示看不到，不表示它不存在、啊、
当然，所以你想要把那个其他的那些感受把它表现出来、嗯、
的确，就像我做非常多的纪录片，在纪录片完成了，事实上对电影而言似乎是完成的，可是可能对我而言并没有完成。比如说像我刚刚我们有聊到，我之前拍过一群原住民少年踢足球的纪录片，叫《极限夏天》。那当时首映会我还记得是在西门町，那他们就一群人哦，因为踢足球都是 一群人嘛，然后就搭游览车从花莲就到台北来，然后那天首映会我不知道为什么整场都是北一女的学生，好奇怪哦。然后对对对，然后结束之后这些女孩子都找这些男生签名嘛，我看签名的字丑的要死这样子哦，应该要练一下这样子，可是他们还是非常的得意，可是因为预算关系他们没有办法在台北过一晚，他们赶快回花莲。我记得那时候校长就叫我上游览车，用那个麦克风跟他们讲几句话，然后我就他们非常兴奋啊，我就说 哇，你们大家都非常喜欢你们，然后他们说耶这样子，我说并不是因为你们帅，然后说耶这个也能耶啊这样，然后就说他们喜欢你们是因为刚刚在电影里面看到你们对于梦想的追求是这么这么的付出跟努力，然后他们就耶，然后接着我就说如果你要继续大家支持你们喜欢你们，你们就要继续踢下去，他说耶这样，然后我就下车了。我下车之后我看着让车离开的时候，那时候在那个西门六号出口那里啊，我其实非常难过的，因为我知道我刚刚在游览车上我骗了他们。
怎么说？
因为我叫他们继续踢下去
哦。
可是台湾是完全没有足球环境的，可是那个当下我完全不知道我能够说什么，但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去跟他们说话。其实吴侬一定很难想象接下来的七八年，
这个是2006年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现在已经距今14年。那现在当时那些小朋友现在已经
都大学毕业了，对，然后
所以你不用担心嘛，他们其实也都找到自己的出路啊。
可是可能做纪录片的人可能会不知不觉就把某种东西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就像刚刚那个情况，我就会觉得说午夜梦回，我在想说我会不会，我是不是可以用别种方式鼓舞他们。就像七八年我真的会一直做噩梦，哎，你很难想象。
我觉得养老其实应该这样说，就是奇迹夏天啊，其实每个夏天都有一个很棒的故事。那我觉得对于那群小朋友来讲，你记录了那个时候最美好的他们，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的确是充满梦想，那个时候他们真的可以什么都不担心，只想着要踢球，因为那个时候是他们生命中唯一最重要的事情。那你不但记录他们，你也鼓舞了他们，我觉得你在那个时刻做了最美好的事情。
谢谢谢谢。但是我的确过了大概七八年，有一次我跑到台中去，
是
因为那场台湾因为每4年就会封一次足球嘛，
对，没有真的治好你，但是至少我觉得像这个可能像之前 Netflix 它很红，所以它可以开始放这些东西，可是你真的要进院线去看这个东西哈，所以我觉得台湾这个真的很自由很多元，然后包含对于这些新住民的接受程度，我常常就是上次我在逛台北站那边的时候，我有惊讶那边其实有一整条街他连招牌都不是中文，
对啊，
所以我是看不懂的。然后里面逛的人就是我突然就是一秒之间到了好像是泰国还是越南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说哇，原来台北这么国际化，我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那个感觉很棒，就是说原来你其实在台湾我们可以有这么大的包容力，你可以接受这么多不同的东西，包含接受不一定是主流的电影，然后他们在主流的地方放影院上金马奖走红毯。
是啊，其实因为后来这部电影把一条又变成小学5年级国语课的课文，然后这件事当然我很开心啊，人生成就解锁。但另外一个念头是我突然想到，那会出现在课本里的不都是已经死去的古人吗？
没有啦。就是变成他们认为这个真的应该去甲仙
选里长。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然后待会儿再回来。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是杨立洲导演，他是金马奖纪录片的导演。
UNO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其实大家常常有看到杨导的作品，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当然除了他熟知的这些得奖，包含这个奇迹的夏天啊，包含最近要出的这个无边，大家要期待，因为这是他一个全新的形态的一个纪录片。但其实他也拍了很多洗头发的广告，
对对，
汉堡的广告，所以有这么多的这些拍片的经验，他跟你的人就是你的生活方式会不会有一些息息相关的部分？
其实会耶，我早期在拍这些商业广告的时候，我都觉得它是在天平的另外一头，因为我都
是、哦、不是你常常洗头，
对，不是对。然后我总觉得它就是一份工作，
是。
可是后来我在拍，有一次刚好有一次拍广告是帮一个通信业者拍广告，就是开口说爱，就是跟挚爱的家人打电话说我爱你，
哦、是
对，那是真实的。那我第一次尝试把真实的记录放在广告里面，但没有想到非常非常的成功。
是，
然后就记得好像很多小学的老师就会，比如说什么母亲节就叫小朋友打电话跟妈妈说我爱你，然后哭得死去活来，老师就把它拍下来上传这样。那我就发现这种表达爱意的方式，有时候你用演的再怎么演都不 比不上真实的故事，
就是慢慢你的这个世界合而为一哈，就是你原本你相信的，你觉得应该把真实的东西讲出来，结果最后它也可以在商业上面触动人，
是，这个对我也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结合。
嗯，那我们再讲一讲南极好不好？因为这是不是真的那么多人去南极啊？因为一方面去南极很贵耶，
对，
不是随便去一趟都要一两百万吗？
是是。
那因为你是工作的时候去，那你去的时候是整个是永昼是吗？
对，那个光太阳就不会下来，所以那个光很有意思哦。我看到那个光几乎是24小时，然后非常满跟炙热的，
所以就是。时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晚上比如现在哦，晚上8点，但是太阳晚上12点太阳也是
在，对对，凌晨3点起床还是像白天一样可是光很有意思，像我常被问一个问题是，那导演你们在南极拍片电池怎么办，电怎么办？对，其实我们源源不绝的电，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用太阳能，对，其实很后悔应该带暖炉去的，因为源源不绝的电永远用不完那我就发现能量是会被转换的，
是是是，
光的能量它会被转换成另外一种物质，那我觉得光非常的有魅力在南极。
那除了物质之外，就是南极的光跟我们比如说在台北或是在台湾南部、你看到那个光光线或是角度有什么不一样吗？
南极的光当然就是满满的亮嘛，但它之所以会这么的满溢出来，就是因为它整个雪地是白的，所以在那边整个世界几乎是一片白茫茫的，那这对于做纪录片或拍影片的我而言是一个非常不习惯的事情，
就曝光会很，
对，非常的过头、哦、那像我自己一直觉得光其实是够用就好，我很喜欢拍摄，因为有时候拍广告的现场在棚里面，那个光打到好像光是不用钱的一样这样可是我一直觉得真正动人的故事，那个光的来源是你的角色的一颦一笑，
是
你的角色的几句话或他的生动的表情，在那个时刻其实落在他脸上的情绪的光一点点就够了。
我完全可以理解了，因为杨导是一个走写实派，就是真实的你喜欢真实的画面，那真实其实空间里面的灯光它往往是辅助我们去看他的表情，不是把他的表情过分的渲染嘛。那现在你南极也去过了，北极也去过了，拍了这么多纪录片，你还有没有下一个你想要完成的事情还没做的？
因为我从南极回来之后，我突然很爱看老高与小莫所以我突然觉得宇宙好像宇宙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探索的地方
好好好，那我们就期待杨导可能5年后为我们带来一个外太空的纪录片。
OK， 那我们就宇宙见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杨导来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下礼拜6的早上11点空中再见，
拜拜。